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广播温暖的家节目时间。家是沙漠里的绿洲，是生活中的避风港。
家是人生的驿站，家也是每个家庭成员的心理诊所。
听众朋友，您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吗？
放眼当今的家庭，充满着各样的困惑、失落和矛盾。
青少年的吸毒和不道德的行为，让人觉得十分的惊奇。离婚和家庭暴力的行为也已经十分的普遍，单亲家庭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这种种的问题，不禁使人在怀疑，家庭生活是否还能够继续下去呢？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仍然可以是个安乐窝吗？温暖的家与您携手探寻幸福家庭的泉源。
温暖的家带您进入关怀与爱的时间。这是一份最棒的工作，也是最难的工作。它虽然能带给你莫大的喜乐，却也能引发你最深的痛苦。没有任何事情能令人如此的满足喜乐，更没有任何事情能叫人如此的筋疲力尽。当事事顺利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站在成功的巅峰，而当事情出差错的时候，你就会立刻觉得自己一败涂地。这份工作是什么呢？这份工作就是为人父母。各位亲爱的父母亲们，不要全然地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而要随时地来求助于那位最有经验的父母，就是我们的上帝。他的能力就会贯穿你孩子的生命，他的旨意就会成就在孩子的生命中。各位父母亲们，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为儿女设立坚固台，成为儿女一生的守望者。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光临到为儿女守望这个系列专题的分享当中，我是您的朋友春雨。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让孩子们感受到被爱与接纳是多么的重要。我们曾经谈到，在每个人的生活中、生命当中，都有过被拒绝的经历。那种不被接纳、不被爱的感受，不仅仅让人痛苦，也会影响到我们以后的发展，甚至是性格。而今天，在孩子们的身上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孩子们最难应付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们感受到不被爱、不被接纳，尤其是到了青春期。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从家庭中让孩子感受到被爱与接纳。因为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不能够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与接纳，那么他也就很难感受到上帝对他的爱与接纳。除非上帝用很奇妙的工作在他身上。那昨天我们在结尾的时候已经谈过如何让孩子感受到被爱、被接纳，以及如何在这一方面从孩子小的时候就开始为他祷告。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父母们会觉得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而因着某些原因 使孩子没有办法感受到被爱，感受到被接纳。那我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太晚了呢？其实，在上帝这里，一切都不晚。无论你的孩子有多大，在哪一个年龄段，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求上帝以他的爱来打动并敞开你孩子的心，来接纳你和其他人的爱。即使你的孩子已经几十岁了，你仍然可以这样做。求上帝指示你如何向孩子表达爱，不要因着过去的失败无知而心生愧疚，以至于听从了魔鬼那令人泄气的话，比如像太晚了，你已经不行了，挽回不了了，你的孩子就是这样了，他和你的关系不能修补了等等。你要知道，这是魔鬼的伎俩，不是来自于上帝的声音，是魔鬼的诡计。他常常会向你递话说，因为你是个讨厌人的父母，所以你的孩子感受不到爱。如果你不是这么无能，就能向孩子表达爱了。都没有人爱过你，你怎么能去爱别人呢？等等等等的声音。各位做父母的朋友，你要小心了，一切负面的、消极的、不给人盼望的，它都不是来自于上帝的，而是来自于那恶者魔鬼撒旦的。这是一种谎言，也是撒旦对你孩子生命的一部分计划。如果你在这一方面因为愧疚或者是挫败感而感到痛苦不堪，那么不要陷在这种情绪里，因为于事无补，只会让你痛苦，而是你应该现在就向上帝来坦诚你的想法，为这些想法祷告，求上帝来帮你，把这样的想法、祷告和愿望放在上帝的手中。要知道，在人不行，但是在上帝凡事都能行，他自有他的办法和感化的方法。然后你就勇敢地站起来宣告真理，说，上帝爱我的孩子，我爱我的孩子，别人也爱我的孩子。如果我的孩子感受不到爱，那是因为他轻信了那恶者的谎言。我们拒绝活在撒旦的谎言中。你也许需要反复地说一阵子，但是千万不要放弃，要宣讲上帝的真理来抵抗魔鬼的谎言，然后祷告祈求上帝的爱来打动你孩子的心，同时也求上帝让孩子能理解并接纳你的爱。除了祷告之外，孩子们需要看见你向他们表达这份爱。你可以用眼神还有身体的接触，像抚摸、拥抱、亲吻等等，还有一些爱的举动、行为和话语来表达你的这份爱。当你自然而又真诚地来用你的双眼注视你的孩子，用双手轻轻地抚摸他们，用爱的眼神看着他们，并且微笑地说，我爱你，我觉得你很棒。这个时候你总是会看见他们的表情和行为立即会产生显著的变化。试一试，你就会明白的。那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或者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很怪异，但还是去做做看，变换一点方法，适合成年孩子的方法。如果你很迟疑，你很犹豫，那么就祷告上帝，求他使你能够表达，并且用合适的方式来表达，让你的表达能够被孩子接纳。那如果你觉得心中没有足够的爱能给孩子，那么 你可要向圣灵祈求，向上帝要了。圣经罗马书的5:5说，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上帝对你生命主要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用他丰盛的爱充满你，使这爱也能满满的流向其他的人。为孩子祷告，不仅能表明你心中存有的这份爱，并且也是让这种爱倍增，并且变得越来越丰盛的一种途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的孩子们在上帝面前真诚的、迫切的献上我们以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祷告使我的孩子能感受到爱与接纳。此刻就用你的爱来打动他的心，帮助他全然了解这份爱的深远与完全。你深爱我们，甚至差你的儿子为我们死。我求你拯救他脱离仇敌种在他心中，并使他产生怀疑的任何的谎言。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主啊，帮助我的孩子常在你的爱里，愿他能像大卫那样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依靠你。求你今天真正的向这个孩子彰显你的爱，帮助他接纳这份爱。我也求你帮助我能像你一样毫无条件地爱着孩子，使我能够以他能理解的方式向他表明着爱，启示我如何向他展现并示范你的爱，好使他清楚明白这份爱就在他的身边。我祷告我们全家人都能爱他，接纳他，愿他也能喜爱别人。当他每一天都在满满的爱与接纳中成长的时候，释放他，使他与人之间很容易就有爱的交流，使他能在爱中以合意的方式向外界接触。当他完全了解了你对他深阔的爱，并将这爱纳入他的生命时，使他成为你的器皿，让你的爱能够借着这个器皿流向他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书分享时间，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温暖的家。现在又到了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小环节，叫做好书分享。一直以来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美国宗教女作家怀艾伦女士的一本著作，这本著作的名字叫做《富林信徒的家庭》。这本书对于我们现在的家庭有许多的帮助，特别在教养孩子方面，还有怎样促进夫妻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现实的问题究竟该怎样的来解决。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希望得到这本书的话呢，您可以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我们会免费的将这本书送给您的。那今天我们将和您继续的来分享这本书的第81章，使人满足的康乐活动。传道工作乃是理想的活动，我们在这世界上可以从事许多种必须而且有益的活动，足以使那些纯为寻欢取乐的娱乐显得全无存在的价值。头脑、骨骼和肌肉若有目的的加以运用，广行善事，沉思默想，设计策划怎样发展智力 和身体各部分的精力，以便将上帝所赐的禀赋付诸使用，荣耀上帝，就必愈来愈显得结实而强健了。我们都有本分，需设法善用上帝所赐予青年们的肌肉与智力，使他们能帮助别人，减轻别人的操劳，抚慰忧伤的人，扶起沮丧的人，向无望之人讲说安慰的话，使一般学生的思想转离那些往往导使他们丧失男女的尊严，而且遭受羞耻与侮辱的娱乐和游戏。主甚愿提拔一般人的思想，使之寻求更崇高、更可贵的造福人群的途径。那在心智和身体方面所运用的同一能力，大可用以发明更高尚的活动方式，从事那能使他们成为上帝同工的传道工作，借此培养他们在此世度更有为的人生，成就有益的事工，这也是教育所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旨。这岂不是每一个青年都当尽力照着基督的方式去从事的工作吗？你们有着基督的帮助，学生们的想象范围必因而扩展，思想必日渐深邃，而且效力必增进不已，即使在做学生的时期也是如此。上帝所赐予的手臂要用以做那带有上天印记的善功，因而你们最后可以听到这一句话：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给予患病之人的良方，我蒙指示，当病人听劝，出离病房，在户外用些时间栽种花卉，或做其他轻松而愉快的工作时，他们的思想就必转离自我，而集中于那更有助于早日复原的事物。应该将户外运动当作一道裨益身心并恢复健康所必须的良方。当我们聆听那快乐禽鸟的歌声，游牧于繁茂的田园之时，心中就必油然产生愉悦之感。我们应该凝神注意上帝以慷慨的手为我们供备之诸般荣美的事物，而且当我们思索这许多显证他爱顾的信物之时，就能忘记自己的病痛而欢乐起来，心中向主呈现颂赞。多年来我屡蒙指示，我们应该教导病人明白，停止一切劳作以图恢复健康是错的，这样做意志就会日趋消沉，血液在体系的循环也会迟滞，并愈来愈显得污浊。倘若病者已有想象自己的病况严重过于其实的危险，则闲懒势必造成最不愉快的后果。适度调节的劳作会使病者感觉自己并不是世上的废物，多少还有些贡献，如此就会使他产生心安理得之感，并赋予勇气，加添精力。这乃是一切无益于心智之娱乐绝不能成就的。上帝以供备使人寻得真正快乐的方法，上帝已供备了无论贫富都能同样享受的快乐，就是由于培养清洁思想与无私行为而得到的快乐，以及由于讲说同情话语与从事仁慈活动而获至的快乐。从如此服务之人的身上必有基督的光发射出来，使那些多忧多虑而处在幽暗之中的人得到光照。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 好书分享这个环节呢，我们今天就和您暂时的分享到这里。那如果您对这本书籍非常的感兴趣，希望得到这本书籍的话呢，请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的将这本书送到您的手中的。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你写春雨收就可以了。如果你给我们发电子邮件也是可以的，这样更快捷一些。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unyu 小老鼠 vohc.cn。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的来信。下面呢，我们将时间继续交给春雨姐妹。
贴心小管家，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贴心小管家的时间。本期的贴心小管家当中，春雨将会和您来分享怎样消山药手不会痒。听众朋友中的很多人一定都知道，也体会过，就是有过消完山药后手很痒的经历。这是由于山药皮上的皂角质造成的。所以在消山药之前，可以先把山药切成段，在开水中泡上30分钟后再取出来，这样山药表皮上的粘液就去除了，在刮皮的时候就可以避免手痒了。那如果事前没有做好准备工作，那么在削完了山药之后，也可以把少量的醋，就是食用的醋，倒到水中浸泡双手5分钟之后，再用火来烤浸泡完的双手，这样就可以破坏山药皮上的皂角质，手也就不再痒了。只是在烤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以及火和手的距离。看到很多的朋友在削过山药之后手都痒得不行，抓得皮肤都红了，我就会和他们推荐这两个方法。相信听众朋友您如果掌握了这两个方法，您就再也不用害怕削山药皮儿了，即使削过之后您的手啊也不用担心会痒得难忍了。好，我们今天的贴心小管家就和您分享到这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话题就和您分享到这里。如果您对于家庭或者是有关于家庭的话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法与建议，或者是美好的经验与见证，春雨在这里可是非常非常的欢迎您能够写信给我。如果您在家庭方面或者是婚姻方面、情感方面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难处，那我们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够成为您最最知心的朋友。你可以来信告诉我你心中的问题、困惑与烦恼，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帮助到您。另外，在我们这里也为您预备了一些与家庭婚姻有关的资料，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如果您有需要，那么欢迎您和我联系。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 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雨水的雨。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的话，请记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 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如果您有话想和志鹏说，也可以通过我转交给志鹏。我们期待着您的来信。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的就是，如果您的条件许可的话，欢迎您能够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便于取得最佳的收听效果。我们的网址是www.vohc.cn， 我们的网址是www.vohc.cn。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愿上帝赐给您一个温暖的家。